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促中国结构性改革，北京有无良策，还有上海外卖哥3年挣100万，官媒报道为何引受到驳斥。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说，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否则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超过了官方设定目标。可是分析预测，在房地产行业低迷、通缩压力、出口疲软等因素的拖累下，2024年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及其根源在哪里？北京有无治本良策？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谢田教授，中国官方星期三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是 5.2%， GDP 超过126万亿元，北京称中国经济有底气，您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
中共官方声称的它要增长 5.5% 和 5.2%， 那这个中国官方在最后公布的数据呢也一定是超过 5.2%，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数据是完全不可信的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共继续制造的一个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我相信这个现在实际上连中国的股民呢、中国这个老百姓和外界呢都不再相信中共的数据。这个中共的数据刚刚一公布，李强在达沃斯把这些话放出来以后呢，中国的 A 股呢三大指数都大跌，对吧？现在上海的股票指数的话，现在不是跌破3000点的问题，可能是要跌破这个2800点的问题，对吧？香港股指呢也是集体重挫啊，恒生指数都是14个半月的新低，对吧？外资呢？现在看来在不计代价的在撤离，在撤离中国，所以中共的国家队呢，费尽了很大的努力呢，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新的希望啊。其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中国这个经济的话呢，你如果用这个用dollars 用这个美元来计价的话呢，实际上是进入的衰退的。如果我们扣除中共这个系统性的造假的因素的话呢，也是衰退的啊。其实有一些这个外国的一些咨询公司啊、分析公司啊、投资公司，像荣鼎之类的呢，他们认为呢，中共的 GDP 增长呢，不是 5.2%， 而是只有大概 1.5% 左右。换句话说，中共实际上是虚报了，多报了至少3%到4%，是吧？如果我们按这个口径来计算的话呢，实际上我认为呢，中国经济呢是仍然在这个非常严重的衰退之中。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观察到的那些失业率的数字呢是比较吻合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3%左右的失业率呢，是 GDP 的增长只有1.5%左右，1和2，而中国现在这个青年失业率高达15%到20%，甚至更高，按照中国学者的估计，而这个自己增 GDP 的增长却有这么高，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底气呀。你要解读的话呢，实际上中共经济现在非常像当年苏联解体之前的苏联的经济。当时人们也认为他这个苏联经济基本上要接近美国的这个1/2到2/3啊，连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政客呢也都这样认为，是吧？但是苏联垮台之后，苏共解体之后呢？我们知道那个苏联的真实的经济呢马上就跌到了这个美国的1/10。我看中共呢现在基本上是在步这个苏联的后尘。
嗯， 那谢天教授指出，这个外界的反应和这个预测啊，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和中国的数据是恰恰相反的。上个星期五，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呢，十二月份的消费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第十五个月下降。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情况是自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通缩。那孙国祥教授，您如何看中国经济？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和通缩这两组数据之间的矛盾呢？
是的，我支持这个 Morgan Stanley 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因为这是一种整体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2号的时候，中国公布的2023年12月的经济数据显示，这个消费价格下降了 0.3%， 那这个降幅不大，但是是继11月份下降 0.5% 之后的再度下降，也就是说自2023年7月以来，只有8月份是正值。此外呢，我们看到出厂价格的下降 0.5% 之后再度的下降，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12月份的降幅已经达到了 2.7%。 那因此经济增长跟通缩同时存在的这种所谓的缩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其实历程中已经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会不时的出现。那事实上这种现象就涉及中国结构性的因素和体制性的因素。那长期累积性的结构性矛盾呢，是造成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极重要原因。当然涉及经济结构性矛盾包括供给和需求的这两个方面，由此也可以决定了这个通货紧缩有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两个方面的原因。总之我们看到这个矛盾数据的背后，其实是就像是谢田教授所说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这个复苏缺乏持续性的隐忧，而这种隐忧主要就是来自于出口和这个房地产的这两个方面。
那孙国祥教授指出，这个中国经济有结构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接受美国 CNBC 采访的时候也说，中国正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的挑战。他说，中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避免增长率明显下降。那谢田教授，您如何看 IMF 总裁的告诫？中国经济存在哪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谢田教授。好，那刚才孙国祥教授您也提到了结构性的问题，那您认为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性问题在哪里？有哪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体制啦。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中国的体制问题，其实结构问题就解决不了，或者只是暂时的掩盖这个结构性问题。那我们就要去问中国的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呢？那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体制这个形容为像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那我们也可以简称就是分权的这个威权制啊。那这个体制主要的这个特点就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而且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他们两者相结合。那这两者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的体制基本上在世界独一无二，也超出我们对政治学跟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的范畴。那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改革跟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制造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结构性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看到当今的所有最重大的经济结构问题跟中国的社会问题都是从分权式威权制中所产生出来的。因为呢，这种分权制它导致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的基本体制，这种地方基本体制只要是中央下令的话，地方就会高度的以这种中央的目标来进行。那因此呢，中央也透过这个不管是这个特殊的这种政府结构进行了所谓的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全面的干预经济，所以呢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这种分权的情况，它会导致所有的经济上面良好的运作受到这些威权制的严重的干扰跟影响。
嗯，所以孙国祥教授，您认为这个经济结构的问题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那谢田教授，现在这个连接有了出了一些技术故障，我继续请教孙教授。那中国这个体制决定了它现在的这个经济结构。目前的这个经济结构的挑战之一呢，是要从出口转向内需。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他就说，中国需要平衡增长模式，使之更加倾向于国内消费，这意味着要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信心，这样他们就不会储蓄，而是会更多的消费。那您认为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中国所推动的就是内循环跟外循环了。这个内外两个大循环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内循环，其实主要就是依赖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了。那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在进行消费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所谓的短期财跟长期财的这个消费的情况。那我们也就是说，其实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首先我们口袋里面有没有钱，以及我们预估我们未来的口袋里面有没有钱。那所以当中国大陆在推动消费的过程当中，当然就要检验的就是像是我们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这个基本上目前中国大陆的人民口袋里面有没有钱，以及未来他们要对这个消费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准备了。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很多的这个人民跟老百姓其实都不愿意花太多的消费。那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就是目前赚钱并不是这个遍地是黄金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中国老百姓也非常清楚，也就是未来的日子究竟是一个比较更有机会赚到钱的部分，还是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这个并不是这么样容易赚到钱。换言之，其实就是对经济景气的每一个人民的投票。换言之，消费其实就是中国人民在市场上面对政府的投票。所以当在推动这个内部消费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中国大陆朋友其实都不愿意花太多的金钱，或者是花太多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投资或产品的购买，原因就是对整个中国大陆的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抱持一个保守或保留的态度所产生的。
那谢田教授，欢迎回来。刚才孙国祥教授提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政治体制问题，您是否赞同？那么这种政治体制给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哪些严重的问题呢？
对，刚才很抱歉，刚才那个好像断机了，断线了。对，其实我赞同这个孙国祥教授的看法。就像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总裁 Georgieva 他说的，当然这个 Georgieva 他的那个论点呢，他说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非常含蓄了，给中共留了面子。他说这个中国需要结构性的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以避免增长率明显下降。 它实际上它真实的含义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需要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你让中国经济呢不再继续衰退啊。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经济呢，过去的20多年的成长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呢来那个挽救社会主义的经济。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持续，但是呢，当然现在已经遭到了一些倒退了。但实际上这个窒息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呢，现在实际上看来呢，如果要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话呢，必须就是排除解除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上的控制，排除这些国企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垄断性的地位。还有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习近平当局呢，基本上对这个私营企业、私人公司呢，采取甚至外国资本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中国那些民营企业、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民间企业、高科技企业呢，这些负责人呢，或者是入狱，或者是被流放，或者是被排挤，对吧？你看中国那个私人的富豪榜也好，每年呢都在换人，每年都换人。就是10年前去达沃斯的那些中国民营企业家，现在可能都早已见不到了，对吧？还有一个中国经济，因为这个中共政治体制呢，这样对经济的这种干扰或者是那个钳制，导致中国经济呢现在是极度的依赖于这种房地产开发，这个当然跟官商和腐败有关系，官倒腐败有关系。依赖于房地产开发，依赖于过度的那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加上对那个进出口的依赖，对吧？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是结构上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个结构上的经济结构的问题的背后呢，就是中共政治体制的问题。
那谢天教授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另一大挑战，是从以政府领导的监管为重心，转向市场和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孙国祥教授，这个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打压民企，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民企的信心，或者转向市场经济呢？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似乎高度的是以这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任何问题，那当然市场会不会这个产生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似乎也变成习近平所关注的这个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似乎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很难去这个乐观的看待这个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市场能够这个自由的公平的运作了。那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当前中国政府似乎已经不太这么愿意透过像是借贷或者是基础设施支出来刺激经济了。那因此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一定的这个必然性。不过呢，我们所说的放手并非是放任不管了。那这个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似乎认为在某些经济的议题上他在收拾这个前任胡锦涛任内的烂摊子了，也就是包括在2000年世界金融危机所推动的刺激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不良债务。那换言之，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所有这个，而是只关注国际机构对于中国的建议，就像是谢田教授所说的，其实结构性改革对于促进扩大消费的经济再平衡以及化解资本配置的效率低下的风险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最近一些政策制定者的表态上面，我们应该来看的就是中国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实施结构性的改革上，也就是采取我们真正的就是普世价值的法治监管的独立性，促进竞争跟确保公平竞争环境的具体措施，不仅是对中国的 国内的企业、民间的企业，当然也像是我们所看到中国地区一视同仁的对待外商、外资企业，这个才能够真正有助于确保资源被分配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跟企业。那换言之，唯有中国政府如此为之，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经济的一点光明或者是期待。
谢天教授，您是否赞同孙国祥教授的说法，就是习近平现在是在收拾他前任的烂摊子？
现在习近平已经开始他的第三任的任期了，就是说他已经很难，就是说把这些烂摊子全部都推给他的前任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掌权十年了，十年以后两个任期十年，现在第三个任期开始，你说是烂摊子的话呢，应该是他自己留下来的烂摊子。当然，中国这个结构呢，这结构性的问题是长期的，是跟这个政治体系有关，那这就是平常的。
我们有位 X 网友叫 Tan， 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良策，中国是不愿做结构性改变，中国为了保持党政合一的体系宁可牺牲中国经济。谢天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放手从这个政府主导控制转向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呢？
对，我看到最近呢，在网上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个传闻出来呢，说是中共实际上早在大概七八年前，那十年前呢，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内部的决策，就是说他要放弃，宁可牺牲经济，也要保党。那我相信这个传言呢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就是说，中共宁愿放弃经济，或者不去救经济，而是要去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和他的那个体制。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中国这个中国经济过去这个十几年的发展的话呢，实际上也看出来了，中共确实是采用了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当他这个党的权力啊，政府的权力跟这个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是毫不犹豫的采取了这些就是说保党的做法。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孙国祥教授也提到，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不能够再突破了。那你下一步呢，就一定要就是说放松，就是说政府对这个企业的控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他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对这个私企呢，总是采取一种那个怀疑的态度、打击的态度。他可能需要你那个赚钱，需要这个经济生蛋，但实际上呢，他又不允许你这个私企的那个发展的太大。因为那个私企发展大了一点，你比方说当年那个孙大武的那个先生的那些企业，他的企业越来越大，或者民企，或者是这些就是说互联网啊、支付啊这些金融科技的一些企业，他开始就要跟这个中共争取他的一些中共的掌控的权利。你比方说互联网金融，或者支付宝那些，他就会涉及到中共的那个控制的银行体系对这个金融的控制。那是孙大武这样的企业，他民营企业越来越大，他有这种医院，慈善的医院，扶持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呢，你在跟我抢民心，对吧？你在那个跟这些个共产党跟这些知识分子啊、知识界在合作，你们是不是心怀不轨啊？对我的政权构成威胁。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会毫不犹豫的，就是扼杀这个私营企业，扼杀民企，这样来保护他这个政权。那现在看来，那个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政协改革的那个最大的障碍呢，不是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改，实际上是中共的不能允许人们改。而到现在呢，我觉得中国这个整体的基本上这个民间的那个看法，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共非常残暴、非常高压，但是大家呢都实际上是默默的不配合，都在躺平，都在看着，就坐在等待这个有那么一天会变天，有那么一天，那天可能就会来，就是中共呢可能会从政治上崩溃，那个时候呢大家会才觉得会有新的希望。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评论。首先这位是 T， 他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他说地方分权的独裁体制，许成刚的理论确实现在是普遍共识，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也会倒退。声援于这位网友，他说你们外国当然看到中国很多不行的地方，但是经济的确还可以，政治的确不行，独裁专制其他的都还可以。好，我想请这个谢田教授您做一个回应，现在中国经济他认为还可以，老百姓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
对，这个实际上是中共宣传的一个口径，就是中共实际上过去，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早已从大概1989年的六四、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呢，已经彻底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呢，唯一可以支撑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呢，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所以这个网友的看法，实际上相当大的代表了很多中国普通人的看法，就是中国共产党搞经济也行，但恰恰这个中共搞经济也行呢，现在呢也破灭了，对吧？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呢，它共产党掌控下的搞经济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一种灾难啊，因为它可以那个动用国家的力量，举国抵制来大搞，比方说大搞这些高铁，建了这么多高铁以后呢，但是大概中国只有一两条高铁可以盈利，其他连这个电费都付不出来啊，所以你就知道它实际上这个国有体制呢，它可能做得很快，做决策很快，规模也很大。但实际上是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那现在看来，这个中共所谓的经济上的成就呢，现在也破灭了啊！所以这个不光是说政治上不行啊，经济上也不行啊。独裁的社会主义政权呢，从历史上，从其他国家世界历史上看呢，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行过。它可能是短时期的维持一个经济的发展，靠大规模的基建和投资啊。做成一个表面文章，但是从经济那个体制的内部啊，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消费能力啊，个人的财富啊，这些呢，但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这个经济，从根本上来讲呢，它实际上是违反经济规律。
嗯，我们还有一位网友花花兰，他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说，习一尊时代新的浮夸风来临，农村农民都在放火箭，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惊人。还有一位朋友苦情，他说就中国经济仅有两条路，一，中共对社会资源分配和工资分配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二，革命。我请教孙国祥教授，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它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出路吗？有什么良策？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位网友其实提的非常结构性的问题啦，也就是政治跟经济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其实很难真正的这个做切割。那换言之，就像是前苏联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像是谢田教授所说的，也就是政治跟经济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底下，其实也许可能是以举国之力可以把部分的形象工程可以快速的这个建设，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永续性跟持续性的概念，换言之，经济市场本来就是要这个从一而终的，所以呢，按照从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说，其实要资源的重分配，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前苏联所看到的这个震撼疗法。那如果震撼疗法还是不行的话，当然就是整个结构要彻头彻尾的进行改变了。
那现在，两位都是认为这个中国对中国这个政体不改革，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那有分析指出，中国持续的通缩预示着中国经济呢仍然会面临困境，中国公司将更加努力的在其他地方来销售过剩的产品，加剧和西方公司的竞争，加剧已经高度紧张的贸易关系。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预测？
这个我想这个瓶颈问题呢已经到了，就是说不得不突破，就必须突破政治体制上的这个结构呢才能发展的，对吧？ 刚才这个网友这个孙国祥讲的讲得很好，跟那个网友那个网友的笔名也很有意思，他叫做苦秦，你知道吗？苦秦，我想意味着就是说那个天下，当年天下苦秦久矣，就是当时呢，就是整个天下中国老百姓秦朝的时候，老百姓呢苦于这个秦始皇的暴政，然后准备要推翻这个暴政了。实际上是我猜测他是借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从民间整体呢，就是说，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政治对经济的那个遏制作用，对吧？而这些共产党的上层呢，这些精英呢，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在牺牲那个全体十几亿人的利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那在这个框架之下，你不管怎么样，这些民企怎么样去挣扎？怎么样去寻找新的增长点？怎么样去试图把这个过剩的产能给转移出去、消化掉？这个恐怕都是徒劳的。你看，这个平静的遏制作用呢，已经那个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那孙国祥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前景？有分析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像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一样陷入债务通缩的漩涡。当时的物价下跌促使企业减薪，消费者呢暂停消费，造成了一个需求更加疲软和通缩加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您怎么看2024中国的经济前景？
当然，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共所公布的5.2%，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值的话，我们看到一些国际机构是预估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或者是2025年，中国的 GDP 将分别降到4.5%和4.3%。换言之，不管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不过它却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也就是，中国面临到至少是短期的阻力。那当然也展现出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所探讨的，也就是，结构性的制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越来越加的明显。那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就包含了是，债务水平的过高、人口的老龄化以及持续的经济失衡。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上述三个结构性制约的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2024年或者2025年的经济都会有下行的风险。那再加上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会远远高于我们所推断的预期，那从而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和支出，并为这个上游的供应商跟这个债权人带来压力，那这些也都会进一步的挤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会抑制到公共的投资。那如果我们这个从外部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是这个金融的这个条件会更紧缩，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会导致全球的需求疲软。那中国经济也因此会受到影响。当然，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或者它的"一带一路"建设，基本上的假设是没有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换言之，如果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可能还会影响到中国在这个海外的长期的这些投资的回收问题，换言之，未来2024年或2025年，可能是内外的这种加剧，经济紧缩的加剧，都会纷至沓来。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上海外卖哥3年挣100万，官媒报道为何受到质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一月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最近几天，中国上百家媒体报道一个致富神话，上海一名外卖哥三年挣了120万。这则消息引起网友的热议，很多人怀疑这是一个编造的骗局。勤劳致富的故事为什么受到质疑和驳斥？到底是小人物的艰辛写照，还是官媒把穷人的苦难包装成励志的故事忽悠百姓？中国经济下行，底层百姓翻身的机会有多少？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教授。再次欢迎二位，也感谢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并发表您的看法。那首先我来请教孙国祥教授，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位上海外卖哥叫陈思，现在是26岁，那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不管是在这个微博啊或小红书，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讨论非常热烈的这位陈思哦，他是这个1998年所出生的，然后他来自于这个江西的抚州，特别是他是小学肄业，暗示的是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在20多岁的时候，他在江西经营饭馆，但是最后是以失败告终，而且他向银行贷款了80万元。那饭店亏损严重的结果只能导致他放弃，因此呢，他就到上海去捞金了。那一开始是做厨师，月薪是这个13000元。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外卖似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于是呢，他便开始加入外卖的队伍，在上海这个送外卖。然后呢，在这个3年的期间呢，陈思就成为上海的所谓跑单王之一。那据他自己所发布的视频表示哦，他单日哦可以跑到180单，那月榜是这个4000多单的最高一个月，他跑了6万多，然后在2023年的8月份是4万多，9月份是25000，10月份是19000。那因此呢，就像主持人所说了，三年总共赚了102万的这个人民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内宣，大内宣的效果。这种内宣的效果是一位这个小学肄业的人可以在这个上海掏金，而且可以远远超过非常多人的这个年薪啦。那所以这些暗示的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大学毕业生似乎这个找不到工作，这个中国大陆似乎透过这种宣传来暗示的是其实是有工作机会的。那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这个疑点重重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很难完全的相信 这个部分的故事。
嗯，确实网友提出了很多的疑点，那陈思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段网上的视频。
今天跑了18个小时，三年来总共挣了102万，三年1000多天我基本无休，周人只看到我挣的102万，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
那谢田教授，有人质疑说陈思用了什么样的科技和狠活才能做到三年挣102万，不过也有外卖的同行说陈思每天跑18个小时，三年基本无休，赚这么多的钱是有可能的，您怎么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真实性。我们看到实际上你看这个陈思他原来是开餐厅了，当餐厅老板，后来当厨师，然后呢再去跑外卖，送外卖。如果我们从那个比方说从美国也好，或从台湾也好，从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看这个餐馆老板的收入和餐馆厨师的收入，要给餐馆送外卖的一些送外卖员的收入的话呢，他一定是那个锐减的，说老板挣的最多，厨师其次，然后外卖小哥最少，就是在所有的经济体上，所有的商业企业的，就是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不可能是反过来的。那现在给你一个中共会给你一个编造一个帮助编造或者帮助那个炮制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你呢，在一个最底层做最简单的工作的人呢，他可以当那个当厨师或当老板还挣得多，这个是更是更不可能的。就像有人给他算的账嘛，3年102万，对吧？一年就是34万，一个月呢将近3万，28000，每天930元，一单呢现在看了美团呢现在是一单呢给外卖哥，5块钱，那每天186单，就算这个一单是20分钟，这个一单20分钟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呀，有时候可能比较有的单和单之间可能很快，有的可能要更长的时间。就算一单20分钟，186单呢是3720分钟。如果我们把一天算下来的话呢，只有1440分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你就算的简单的那个算法你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共呢现在实际上也是有点这个非常的 desperate, 走投无路的，不得不编造，经常编造这些神话。之前我们还听到过，比方说好像是中国这个到处都是钱，你怎么都可以赚钱。有的人可能就是靠缝裤子就可以成为100万富翁。有的人靠着卖什么卖咸鸭蛋也可以挣100万富翁，随便找一个什么工作，就是都可以做到100万富翁。他会有鼻子有眼的给你编造出来，他们拿出个真实的人来做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我觉得那个，我记得当年台湾这个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时候台湾的经济非常好，叫做那个台湾钱呢到处都是钱，有点钱淹脚目，就是说。钱到处都是钱的话，都会淹到你那个脚上，就是到处走的话都是钱。中共也许想那个也在复制台湾当年的那种繁荣的状况，但是中共复制不了，对吧？如果没有这种钱淹脚目这种概念，不是说到处都是钱。但是呢，显然这个中共的媒体，我们觉得他对媒体的掌控、封锁呢，封杀非常的严厉。你哪怕有一个敏感词，讲了一句中共不愿意听的话，整个媒体的整个这个媒体啊、视频呢、声明呢、文字呢都会下架、被封杀。而这个这种就是说编出的虚假故事的虚假的创业成功的例子，这些故事呢屡见不鲜。毕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以前可能是缝裤子，再一个可能是卖什么水果，然后再一个现在呢就是送外卖，把一个现在最辛苦。最那个最辛苦劳累，就最那个就是说赚钱最这么低的一个工资，工资收入的这样一个职业，捧成这样一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这个实际上也只有中共的媒体才能做得出来。
有外卖员说，陈思是跟美团签了这个跑单冲榜协议，美团拿陈思来树典型。还有自媒体爆料说，这个陈思被愤怒的同行打得直流鼻血，叫他不要再说谎，帮公司炒作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每单的单价有可能从现在的5块，有可能会跌到3.8块了。那孙国祥教授，网民现在为什么把这个愤怒和责任推到陈思的身上，而不是主导者美团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点欺善怕恶的这个情形出现了。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谢田教授所说的，这个其实或者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外卖小哥其实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啊。那换言之，他们不应该被这个网民或者是所有的人民所消费，或者也不应该被美团所消费，而是应该给予他们尊重。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思考的是，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就像是这位外卖小哥的身影，我们究竟提供了他给他们什么样的完善的工作环境，而不是他们拼死拼活的拼老命的在这个跑外卖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必须要关注是对那些侵害这些外卖小哥权益的不合理现象应该来加以监督，有必要为他们发声了。举例而言，合理规划他们的配送路线，合理设置配送的时间，提供更好的休息环境等等，而不是像是我们看到的纯粹的就是炒作。也就是说，这个不管他的配送路线，不管他的配送时间，似乎他一天24小时如果要做，似乎都不用管他的休息。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完善工作环境哦，并不是因为就业者是外卖小哥才存在的。换言之，外卖这个职业跟其他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职业不分贵贱，任何的工作岗位都是一样，都要有合理的工作环境，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得到尊重。换言之，如果是真正以共产主义起家的、以劳工阶级起家的共产党，事实上似乎应该更关注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完善工作环境，而不是在炒作某一个跑单王，或者是某一个似乎在经济不景气下面的一个样板，或者是行诉的对象。
那过去一年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20%，独立统计更是高达40%，以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去年8月起就不再公布有关的数据了。那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中国外卖平台的活跃骑手数量达到了4000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底层成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对，像这个他这个城市被他同行打得流鼻血，对吧？叫他不要再说谎啊，不要帮公司炒作。对，这实际上是对这个，我认为是对中共的那种宣传、刻意的宣传、粉饰太平的一种抗议啊。当然，城市被打这个很令人惋惜，对吧？但是这事情也是一个教训，就是说你不要跟着共产党的宣传的调调去走，是吧？有一句话嘛，你跟着共产党就要去火葬场，是吧？你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陈思呢本身，我相信他可能都没有想的太多，就在配合做这些视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也可能确实有些年份、有些月份可能赚的还不错，但是他可能那些辛苦啊，他那些难处呢？你看刚才陈教授提到这些工作的环境啊，这些都可能不是外人所知的啊。但是你如果有高达这个几千万的这种大学生都进入了这种最低行业的这种最低等的这种职业去生存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百姓的底层的生存状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严峻。就是说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就是觉得没有这个生存之道，就是说你这个确实让人呢会感觉到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沮丧。那我相信这个这些这个陈思的那个同行告他，教授他，你不要这个再宣传这种勤劳致富了，因为给这个其他人啊，给这个社会呢的造成一种假象，让人知道就是说，它不是一种鼓励人们去向上，而是呢就是用粉饰太平的方式呢在掩盖那些痛苦，那这个是非常恶劣的。我们在中共动不动公布出来那些很多 比方说人均的什么财富数字、人均的收入数字、人均 GDP 啊，只要这些数字一旦公布以后呢，很多网民的第一个反应，公众老百姓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很抱歉，我拖了国家的后腿了，啊，我的收入的话是属于那个低的，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状态，就是，你是在这种欺骗性的宣传啊，对这个社会底层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嘲笑啊，一种讽刺和嘲笑啊，当然也可能会导致就是，比方说美团公司以后可能真的要把它那个单价从5块继续降下来，因为他可以说你看，这么你平均下来这个收入这么高，对吧？都上了电视了，国家也支持，国家也相信，所以我没必要给你付这么多，那就会让这种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呢更加这个严峻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的问题呢，底层的那个痛苦啊，底层的痛苦呢也没有宣泄的渠道，没有宣泄的渠道，也没有就是往上升的机会，这也是那个中国年轻人那个纷纷躺平的原因啊。躺平的原因呢，就是实际上属于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啊，非常绝望，对这个权贵呢啊有非常的愤懑，所以才有那个刚才我们说那种苦情这样的一些，是苦情这样的一种心态。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苦情久矣，就是说在这个正在等待机会啊，可以推翻这种暴政，并且在这种非常低的收入上苦苦的挣扎，这现在这就是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想给这些年轻人这个给他一个画饼充饥这样一个希望。那星期三中国政府又恢复了这个报告失业率，这在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一个数据。那据称这是2023年12月年龄在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是14.9%，明显低于去年停报前上半年的17%-21%。可是这次这个重新发布数据的统计方式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剔除了在校学生，仅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需要工作青年为统计对象。那孙国祥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呢？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中共前任总理李克强就已经这个非常清楚的说过，中国大陆每年成长一个 GDP 的百分点，就创造出100万的就业机会。那就算我们相信过去的一年中共创造了是5.2%，但是像谢田教授所说的，可能只有这个1.5%左右了。那换言之，如果是5.2%，就创造了52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是1.5%的话，说实在的，只有150万的就业机会。但是呢，中国大陆的高中不再升学的以及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生其实都达到了1000多万以上，换言之至少一半的人都在失业当中。所以其实我的中国大陆朋友甚至有跟我说过，这个其实这个像是去年的这个真正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一些高校就用了一些很奇特的这个步骤了，也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毕业之后的就是就业的情况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毕业的这段时间呢，他们照理说他其实应该是这个从6月的时候或者7月的时候就从学校毕业了，那换言之他就应该是去要这个每个大学校回报，就是他的这个毕业的学生究竟有没有找到工作。那但是呢，现在中国的大学就把那个应届的这个时间不断的在拉长，也就是从这个半年一直拖到1年，甚至似乎还有再往更高的情况在拉长这个所谓的应届毕业生的情形。当然这些步骤都会导致整个中国大陆的青年这个失业率下降。 那但是我也想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跟网友分享一个例子啊，其实我曾经知道北京有一个人资中心，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有这个北大的毕业生去应征，然后呢这个人资是说你只有北大毕业啊，那换言之就是说连北大的毕业生其实工作都非常困难，在找的情况底下，我们说目前中国所公布的新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失业率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只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真正的中国青年真正的就业的情况其实我们真的都心知肚明。
那我们的 X 网友 ChiDog2023 他说，经过中共这些年的瞎折腾，中国经济彻底崩溃，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各大官媒为了平息民愤，转移民众对中共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的愤怒，只能开启魔幻模式，编造各种励志故事，但是现在年轻人也不那么好骗了，官媒再这么睁着眼说瞎话，侮辱民众的智商，只能是进一步火上浇油，引发更大的民众的怨气。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媒大书特书？要让民众吃苦，您觉得它会起到它预期的作用吗？
对这个我首先刚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孙教授提到这个就是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故事啊。实际上呢，中共呢，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非常的蛮横。他不要营造这种就是说经济的繁荣假象呢，他会要求这个各大学呢提高他的毕业生就业率，而这些大学怎么做呢？他就会要求这学生呢，你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我就不给你发毕业证。那这个听起来也真是让人无语了，对吧？不给发毕业，那这学生怎么办呢？他就会去找一个假的公司，啊，签一个虚假的雇佣合同，然后呢来换取他能够仅仅是能够。可以拿到毕业证，所以听起来很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在这里，对吧？所以中国的一些就是大城市真正就业的数字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都是虚假的。就整个这个国家呢，从政府到民间，从那个就是从上到下，到处充满了谎言。所以很多人说这个 PRC，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 就是中国人民的撒谎共和国。真是这样。那你回到这种，就是说中共这种允许这种或者是不断的刻意制造这种谎言，就是欺骗，对吧？让那个老百姓觉得呢，穷人呢只能透支自己的身体，拿命换钱。这个话说呢，实际上是非常悲壮的，就是让人觉得真是非常的心酸。现在这些底层呢，确实他只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拿命换钱。你知道以前那个，比方说，以前那个在河南有的艾滋病，有人要换血，有这个要卖血来赚钱啊。现在呢，就是说，他只能大学生也好呢，研究生也好，刚才那个孙教授提到的例子，你北大毕业还不够，你可能还这样留学的身份，然后回去再找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职位。那这种如果老百姓都是不得不拿命换钱，或者用非常最低层的那个就是说生活方式来就是仅仅是生存下去的话呢，就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苦情酒一说的一样，那老百姓就他会被逼到绝路上，逼到绝路上以后怎么办？他们那个有什么样升天的机会呢？翻盘的机会呢？他只有这个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共啊，走向民主，走向自由以后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中国经济上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呢，实际上最后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话呢，你必须改变这个政权才可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台湾刚刚进行的这个选举啊，成功的用这个数人头的方式，而不是砍人头的方式呢，就是说平安的解决了政权的转移啊。而在这样一个民主制度下呢，这个政府呢，它是不可能就是采取用那个政治高压的方式来管控经济的。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孙国祥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究竟多少中国人支持中共，新民调说其实没那么多，还有长牙带刺加刺刀见红，中共领导如此语言魅力。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来宾和观众，我是叶凡，祝你晚安，下次节目再会。